黄琦，第六届中国人权奖的得主，1963年4月7日出生，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毕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寻人机构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6月4日，开通了中国首家寻人网站天网寻人。
我们觉得不能够仅仅只是把这个少女捡救回来而已，还要从真诚实上解决这个问题。强迫少女卖淫的这些公安系统办的清楚不清？说实话，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除了官办的媒体之外，没有一家媒体能够真正的大胆的为弱者说话。所以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要利用互联网建立自身的为弱者说话的平台。135个字呢。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开通的消息的报道一出来以后，被新华社所转载，全国官方系统所有媒体几乎是无一例外都做了自己上6-4天网，60天网，研究出来的是沉淀在心中10年的一个愿望。从小就特崇拜那些那个匿名好汉，包括他们的一些打破技巧为民说话，就原来是这样一些情况。实际上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只是愿意为弱者。
黄先生啊，在中共的统治下呢，维持一个真正为底层百姓说话的这么一个维权的网站，是很不容易的啊，这个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听说64天网呢曾经被当局查封过，您能不能谈一谈当时的背景情况？那么当时导致这个天网啊这个被查封的这个起因是什么？
当天网一步一步的在这个为老百姓代言这个过程当中成长壮大以后，特别是汇集了，当时汇集了3000多名在册的，就是登记了天网义工，就有3000多人，而且全国各地有不少工友都赶到我们天网，包括郭启珍也是在那个时代从河北赶到来我们天网来当义工的，这是很多朋友全国各地汇聚了一根侠义之士。政府就感到了恐惧，而且每天在那个四川省检察院大门口，他的大门口有很多保卫的，保卫是非常森严的，而我们在那个四川省检察院里面办公，每天那个大门口有100老百姓就在外面等着，就希望到我们天网上来，因为往往我们那个上面的正在接待的完了下去以后，其他的才能够上来。最多的时候有一次，老百姓由于到不了天网，就引起他们的愤怒，他们就200多人把四川省检察院大门口就堵起来了。这是其一。第二，还有那个包括在那个时代，政府也搞了一些民间的投诉，就是政府接待日，就政府司法官员接待日，接待那些老百姓。在接待的过程当中，那些官员实际上就讲，我们的判决，下级法院的判决是怎么怎么样的，你们要根据法院的哪些判决来定什么什么问题。那些老百姓就拿着天网的报道，就是天网发出的报道，然后他们打成一张纸，打在纸上，就拿着天网的报道，就说天网报道了的，天网报道了的。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天网报道就像很有权威性，就像那个人民日报的报道一样。所以说也正是这个原因，再加上国内当时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以及全国各大媒体一共有2400多篇报道，我们收集到的报道就是2400篇。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天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所以说那个政府在这个情况下肯定会下手，但是他下手的时候，之前还有一个主观的因素，我要说一下吧。在2000年3月22号的时候，我们天网刊登的 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做《北京目击死亡》，介绍的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在北京被警察狠狠打死的事儿。这个事儿发出来短短八天，成都市公安局就找上门来，通知我们，书面通知我们，由于天网网站上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再次关闭天网。在那个时候，大家众所周知，法轮功是中国最敏感的时候，天网居然把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打死一事儿放在天网上，肯定会引起官方的高度警觉和严厉打压。那个时候的天网以全国200多家网站建立了连接，这条消息迅速被传播，在任何一个论坛上都被删除的，依然在天网上存在。当时是2000年3月31号被关闭的。我发出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07年3月22号，5月31号，2000年5月31号又发出了那个就是目视死难者周国聪被狠狠打死的那张照片有关系。总之说来啊，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导致天网被关闭。
那么89死难者呢，周国聪的家属在上访多年以后啊，在你们这个网站的这个多年来努力的这么一种帮助下，在2006年4月下旬，他们得到了成都市的有关部门赔偿了7万元，听说这是中国第一例89死难者索赔成功啊，看来你们是功不可没。而且你刚才又提到了法轮功，法轮功可是现在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你要提这个问题也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好的，请您接着说下去。
我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从今天朋友来说，要回顾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回顾。当时整个法轮功系统，我印象中只有一个网站，名字叫做明慧网。明慧网那个时候的点击率可能不到天网的1%吧，所以说很多那个法轮功朋友就不断跟我联系，希望在天网能够把这个事儿发布出来。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敢接触法轮功这一块的话，那么你还是一个真正的人权网站吗？为此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那个情况下我还要说明一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猛事，全中国没有，我们没有在网上看到一则，在中国大陆没有看到一则关于法轮功灭死者打死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泄露，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当然那个被官方打压这个情况来说的话，你应该说有一点不堪回首吧。
那么天网呢，自创立以来就为这个人权受到侵犯的弱势民众啊，包括一些被拐卖的妇女啊，政治上受难的人呐、下岗的工人呐、还有在农民工啊等等啊，来维权，受到了一系列的赞扬，汇集了庞大的义工群体。那么在2000年6月3号，你却被当局逮捕，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啊，你当时被捕的那个背景，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借口来逮捕你呢？
在成都待的这3年多时间里面，我绝大多数时间是睡在厕所旁的地上的，每天就是那些戴着脚镣手铐，当时头上还有有些时候挨打，头上还有会伤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逼迫我交出3000多名的天网义工的名单， 因为这种乌克兰对天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黄旗可以为此丧失生命，但是很承担，也不能暴露出来。我当时就相信我也很相信天网会有明天的，我就想计划黄旗在监狱里面死掉了，这个名单能够保存下来的话，就说这个名单不为公共当局所掌握的话，那一大批朋友就能够继续在体制内工作，就不会受到各种处分，就不会被开除出那个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这样一批力量保存下来，在体制内发挥作用的话，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那个当局为此与我讲了大约3年时间吧，最终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名单。这个在宣判的过程当中，我要说一个情况，但整个过程就是当局不断的施压，不断的迫害，希望我认罪，希望我交出名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特别要谈到一下二审宣判的时候那个情况，大约是在2003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委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进行宣判。那天早上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大约是在8点多9点钟的时候，就把我们拉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我当时是穿的拖板鞋，因为我不愿意穿那个正规的皮鞋，我觉得对这样的法庭，是不是我穿一个拖板鞋去的话已经很给他面子了。当时那个到了法庭的时候，法警一看王琦穿的拖板鞋，马上就叫我把拖板鞋脱下，然后就把我强行推进法庭。推进法庭以后，法官就开始宣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宣判书。当然他前面写的宣判书我也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一句话要说明他们那个宣判是任意的，我没有在乎。验到宣判书的结尾部分的时候，大致就是这样几句话：以上证据经举证、质证、认证充分说明，大意就是充分说明黄旗什么什么犯罪成立。当他刚说到举证、质证、认证之后，我马上就当打断法官的话，我问他：“请问法官，你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以上证据均举证、质证、认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黄旗一下？你可不可以告诉那旁边的听众一下，经过谁举证、质证、认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了举证、质证、认证？”这个法官是个女的，审判长是个女的。他当时一听这个情况，他一下就懵了，因为我相信在他法官生涯当中，绝对没有人在法庭上能够当庭，在宣判的时候当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足足停了大约有1分钟，当时庭上鸦雀无声。然后他就说：“王琦，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下来谈？”我讲：“法官，我在看守所里面待了3年，你能给了我谈的机会吗？今天你当着众人的面称你们的证据经举证、质证、认证合法，你只有一个目的，你就要说明你们这个审判过程是合法的，要说明你们没有采取法纪耍手段。”因为当时我说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特愤怒，没有说明你们没有采取法纪手段。法官当时一下就震惊了，那几个法警马上就上前面靠拢， 然后有个法警在接我一脚，接我一脚，我马上就大喊，我讲法西斯匪徒萨达姆就是你们的榜样，齐奥塞斯库在地狱等着你们。法官就讲，法警执行法庭纪律，结果法警就把手伸来把我扭住，然后用手掐我的喉咙，他们边掐我的喉咙，我就边骂法西斯匪徒萨达姆，齐奥塞斯库，还有波尔布特，还有那个墨索里尼，我就这样大骂，然后他们就把我强行拖下去，拖下楼之后我印象很深，拖下楼之后当天值班的十几个法警，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值班的十几个法警，有几个女的，有三个女的，三个吗，五个女的，还有其他都是男的，这帮法警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呢、啊，在没有外人顾忌的时候，他们十几个人争先恐后冲上来打我，因为当时我戴着脚镣手铐，展现他们的勇猛，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展现对主子的忠贞之情。我觉得我很鄙视他们，但是我就说，我讲你们是呛死人吗？你们就是一群人渣，有脾气我们把手铐放了，我们来单挑。那个时候我就喜欢叫他们单挑，现在回忆起来的那些特别搞笑的。最后我挨打之后，当天的法警队长把我押回监狱，他们几个法警押回监狱的时候，在车上法警队长也怎么说呢，有一丝歉意，他就对我说，他说王启发现今天没办法，你太过分了，你这样让我们下不了台。我讲怎么是我过分，我说的是实话。他就你不应当这样说啊，他就我们搞了一辈子法警工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遇上这种情况，你黄奇居然这样做。到了那个看守所的时候，我就向当天值班的警官当过这几个法警的面，我就投诉，我讲警官他们打了我，我讲你看我身上的伤痕。警官说，王琦我没有办法。我讲你要做个登记啊，对不对，你接收在押人员，我出去以后我回来身上有伤，你应该做个登记。他讲王琦，如果你今天做登记的话，我饭碗就掉了啊。当然他跟我话说的这个程度我也没有计较。在监狱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这件事之外，我还要跟你谈一件事。在最初的一年，就是2000年6月3号，一直到2001年6、7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黄奇每一次都是面对面与警察抗争。当时的抗争很艰苦的，每一次抗争就被那个警察出门把他摆凳，那个打得头破血流的。在那个情况下，当然到最后，后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还采取这种办法抗争呢？我还是要让那些在押人员与我一起到共同抗争。当时的监狱非常黑暗，所以说我就向那些在押人员就提醒他们，他们的钱就家里面送来的钱被警察和那个牢头狱霸使用是不合法的，他们每天从事监狱看守所里面的劳动打17个8个小时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公安部有明文规定，看守所的在押人员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劳动。我就向这些在押人员们宣传这种观点，当然这个宣传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那个在押的人员，第一他们不愿意干活路了，不愿意干警察交工的劳动，最终警察就没有办法 而且这些大家人员也起来向警察抗争，就说明警察指定的负责人的一些违法举动。在这个大家人抗争过程当中，最终警察没有办法，有一天警察就把我喊出去，是监视里面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40多个人的监视里面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这个械斗就打伤了人，把人打得头破血流。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警察已经把我转移了10多个监视，警察在没有办法处理的情况下，那天就把监视里面所有人都喊出去谈话，最后一个就喊着我出去谈话。
好的，很遗憾啊，这个时间又到了。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请您下集呢接着收看。下一集呢，黄奇先生将向我们讲述一下他在中国这么一个专制统治下的监狱里边，通过他的努力实行了民主的经历。谢谢您的收看。
我拿不了板，
哪个房子
哪个房子如果说上完的机会，
他就要判刑，就这样说的。
那警察的公安的反正都全部欧满了。
他们两排都站着嘛，把表看了以后，他们才让进去，不让看表，他们就不让进去。
哎，就不让你过。
他们那些家伙是土匪，哪有一个人呢？
上两不是下两万吗？
老百姓
是不是？上面如果不腐败的话，下面会不腐败？确实是毛病都出在上面。他嘴巴说得好，说一套做一套。
他讲的好，那我们国家宝讲的挺好，依法治国。
他做得好啊，他唱戏唱得好。和谐社会，我们活命都活不下去，还要和谐社会，还要。
就是和谐，创造和谐氛围。
喝老百姓血的社会了，现在
这叫
还要和谐，喝什么血了？活都活不下去了，还要和谐了？
就是创造这个和谐。那咱亚的话呢？这不和谐因素太多了。
你怎么办啊？别个腐败，我老百姓可以通过法律解决。如果司法腐败，老百姓干脆有理没法讲。这个社会
是腐败，就
不可能和谐。
那不是说是。